无稽之谈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精神都是从物质来的。实际根据圣经的观点，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从无形的零件来的，因为神是个人，都是神的手所创造的。所以难道说基督教是唯心的吗？基督教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因为唯物说只有物质的。有人说基督教是唯实的，实实在在的，既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又承认灵界的客观性，这是这个更全面的一个看法。所以像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就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不是纯物质，有灵界的参与，有神。所以我想像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从整个创造神创造的大能，整个宇宙的奇妙，我们知道神的存在。这些如果大家稍微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过去所谓的无神论的观点，实际你没有多少道理。你说信神难不难？是难。实际我告诉大家，不信神更难。我今天相信有神，我可以举出很多的证据，讲出很多的道理。你说没有神，你能给我举出什么根据，什么理由？你最多说我眼睛也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没有啊。这是我们常说的道理，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就没有啊。这个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这是唯心主义。为什么？唯心主义说存在就是被感知，你只承认你能够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你否认你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这就叫唯心主义。我们今天说看不见，所以没有，这点唯物主义都算不上，我们就这样来对待信仰，是不是？信神要不要信心？要信心。我们今天有很多充分的证据，但是毕竟没有完全的证据，也就是说毕竟我们的肉眼、我们的手不能够亲自去触及这些，需要有信心的培养，最后你的心灵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应到这个事，这是需要信心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为什么？你说宇宙中没有神，你起码要把宇宙各个地方都要去走一走看一看吗？去调查了解一下吗？我昨天讲了，我们实际情况是连银河系我们都出不去呀、啊，我们就敢说整个宇宙都没有神，好多地方我们去都没有去的地方，你就敢说没有？你说这是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对待神的问题，我想主要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受到一些世界观，过去受到一些教育的背景的影响，人就是容易变。大家都说没有神啊，从小书本这么写，老师这么说，我们的无神的观念就树立起来。一旦树立起来以后，就容易把它作为真理加以固守，这是所谓的先入为主。我先有了无神的观念，最后你再说有神，那我就觉得你那不对，是不是？实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神的观点都没有太多的根基。我们无神的观念并不是在研究了无神论和有神论，做了系统的研究比较以后，再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而信的无神论。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接触到有神论，根本不知道有神论的道理和根据何在，我们就信了没有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实在的说，我们的信仰这种无神论的根基是很脆弱的，也经不起太多的推敲。但是问题是一旦接受以后，就容易把它作为真理加以固守。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好客观的情况，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需要能够重新的对过去我们的信仰做反思，究竟我们的无神的观点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来比较一下有神的，把无神的和有神的都比较一下，看看哪一个讲的有道理。如果你比较完了以后，你还是觉得无神论有道理，就再坚持无神论。如果比较完了，你发现有神论比无神论有道理的多，那就改过来，就相信神，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就比较开放的心， 不要说我过去信没有神，我都信没神，你说有神，你肯定是错，你肯定是迷信。我到了美国九年才信主，就是吃了这个亏。我前八年根本就不接触无神论，哪有神啊，你们就是搞迷信啊，根本也听也不听，了解也不了解，这样就可能失去得到真理的机会。实际最后当我能够有比较规律的去查经班，有规律的听到，不到一年我就信了。就今天你一定要去了解，你不了解你就把它拒之于门外，这样很容易我们就失掉很多机会来寻求真理，来寻求永生神。所以关于神的事情啊，我们还能够讲出很多很多，我们知道有这位神的存在。实际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恐怕很少有哪一位你敢否认这冥冥中有一位，只不过有时候不太清楚他是谁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否认是没有吧，恐怕我们心里都会说有，但是谁不见得。所以实际世界上的无神论者是少之又少，所谓的坚定的无神论者是很少，包括毛泽东在内他都不是无神论者。我在出国以前就看了很多的文章，据说他在延安的窑洞里边，他的那个办公桌上是经常是放着一铜签的，每当大事来的时候要摇签的，摇出签了以后再帮助他做决定。毛泽东睡觉的时候投出哪个方向非常讲究的，而且他后来不是有个摄影记者叫侯波嘛，大家可能都知道，后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刊登了他的长篇报道，叫做《红墙内外》，公开发行，就写毛泽东晚年那几年的生活。那几年毛泽东经常谈到我要到你们的上帝那儿去，经常谈到上帝，那很奇怪的事。他只不过是让大家说无神，把他当成神来拜的时候，所以经常所谓的绝对的无神论者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实俱在，只不过我们心里不那么明亮，不太认识。所以关于有神的事情，圣经讲通过他的普通的启示，通过他所创造的宇宙，他创造的人，就知道神的存在。那当然这个还不够啊，这个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光信有一位神还不够，那说我相信有神了，相信哪一位啊？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我一定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呢？相信别的神行不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你相信有神了，但是你不相信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你还不能够成为基督徒。你可以成为别的宗教的信徒，你可以成为佛教徒，成为伊斯兰的教徒，成为印度教徒，对不对？所以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无神论者要成为基督徒，他必须要走两步：第一，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者；第二，相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此外没有别神。你这样才会成为基督徒。第二步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只有耶和华？圣经所启示这位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方法很多。我们可以从比较宗教去研究，啊，看看各个宗教它是怎么样起源的，它怎么样被创立的，它基本信仰如何，它现在是如何变迁，啊，这样一比较，往往这个真假就容易比较出来，啊，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恐怕对多数人来说都不是太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更详尽的了解别的宗教，这是其一。第二，新的宗教层出不穷。你刚觉得好像把宗教研究的快差不多要信耶稣了吧？哎，突然就被哈伊出来了。你刚去研究白哈伊，刚研究差不多，现在法轮功又出来了啊！你又去研究法轮功，那穷极一生的精力，恐怕你都没有办法去来信耶稣了。那后来我就看了一个报道，哎，我觉得很好。他说啊，现在美国呀，尤其造这个假钱币的这些犯罪，尤其是100块钱这个币，啊，经常假造钱币，所以现在的国家就是要训练一批 人员就是识别假钞，帮助他们来识别假钞。就后来发现一个人对假钞的识别非常的灵，任何假钞到他的手上，他一摸一看一照亮，马上知道是假的。是大家都去向他取经啊，说你怎么会全都明白，你只摸了多少假钞，看多少假钞呢？结果这个人说什么，他说我从来不摸假钞也不看假钞，我每一天就是摸真钞看真钞，只要摸到看到和真钞不一样的全是假的。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个好办法，对不对？你不要老去摸假钞，你今天把假钞摸出来，新的假钞又出来了，你没有完，我就是认真的，你这个真的不一样，你全是假的。哎，我说这是一个哈举一翻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今天的信仰也是这样，你不要老是去问哪个是假神，问起哪个是真神，跟真神不一样，全是假的，你对方好不好？那你的问题就出来，我怎么知道哪位神是真的，是不是这问题？但是我想神都很清楚我们要问什么问题，是在圣经上早就给我们解决问题。我给你们念一段话，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这个耶和华向假神提出挑战，提出一个方法，能验证真的假的，怎么样验，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在以赛亚是旧约哈，以赛亚书41章，你没有圣经那我就你就听我念就好了啊。这41章的21节开始，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经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成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了，你们属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证悟的。耶和华这边提出一个标准，如果你是真神，只有一点，你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们，你也把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如果你都说对了，我就证明你是真的。可是从古到今，除了耶和华这位真神以外，没有任何一位自称是神的人能够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用这个标准，你比如说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对不对？这两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是只有在圣经很清楚的从创世纪开宗明义，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然后在第一章就是神六天的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六天的创造，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第三，一直写下来，这都是神的作为，很清楚的讲了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创世纪第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细节都讲清楚。过去成了很多人的嘲笑圣经，说今天科学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讲耶和华六天创造天地，还讲人是耶和华用泥土造的。可是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让人们重新再翻开圣经，重新再阅读圣经。那宇宙的问题，过去的宇宙的起源提出了种种的假说，几乎都站不住。那么直到20世纪，经过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啊，从开始20世纪的初期看到红移现象啊，星球的红移现象，到最后40年代伽蒙提出大爆炸的假说，到60年代贝尔实验室他们收到了这个辐射的背景等等一系列这种结果，所以现在在整个宇宙起源当中理论当中，目前是最受推崇的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 Big Bang， 就是大爆炸理论。因为他这个大爆炸理论不仅是一个假说，而且他们已经收到了当时大爆炸以后留下来的辐射的背景，和他们的计算完全是一样的，而且根据大爆炸理论的计算，当时的氢原子和氦原子的比例应该是多少， 啊，根据原子电子加速器所做的很多的结果和计算也相符合。现在人造卫星上了天上以后，收集了几亿个数据，这个都和大爆炸理论的计算是相符合的。所以今天虽然是很多细节还不清楚，但是现在的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宇宙是由一个原始的起点的爆炸产生的。在爆炸以前是没有宇宙，所以宇宙是有开始的，它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而将来是有结束的。而且今天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的开始不仅它有一个开始，而且有一个超然的开始。很多开始，很多的规律都完全不能够用今天的科学的数规律来加以描述了。我给大家举一两点简单的看一看。你比如说，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在大爆炸以后10^35次方分之1秒以后的事情稍微知道一点，但是在10^35次方分之1秒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叫 Planck wall， 就是个 Planck 墙，在这个墙的里边，那个时候根据他们的计算，那个温度可以高达多少呢？可以高达10^31次方绝对温度，就是在10^31个0的绝对温度，我不知道有多少度了，千度、万度、万一度，是在那个温高温下，任何物质最基本的氢原子都不可以存在，没有物质你还有什么规律可言？所以那是完全是不能够理解一个超然的状况。而且科学家在计算，当时在宇宙爆炸的初期，宇宙爆炸扩张的速率可以高达多少呢？可以达到10^32次方米每秒。我昨天谈到了，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没办法超的。光速是多少？1秒钟30万公里，就是3×10^8次方米每秒，这就是光速。可是现在与天文学家计算，当时宇宙爆炸初期它的速率可以高达10^32次方米每秒，远远的千倍、万倍、千亿倍的超光速。这些问题怎么可以用自然力来解释？而且现在宇宙爆炸的速度快一点、慢一点，都不行。你太快了，今天的宇宙很多的星球根本不可能形成；太慢了，可能慢慢一下被万有引力拉回，你还没爆炸开呢就被拉回了，所以都非常的准确。后来现在高等物理学家就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把大概有24种关系还是25种关系，他们把它收集起来，就说明这几种关系，每一种关系都要搞得非常的准确，任何一个关系出了问题，今天的宇宙都不可能存在。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表，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天文学家叫 Bill Ryan，他把它给归纳起来，后来我就把它都剪贴啊，把它放在一个表上，这样子建议大家看一下。其实大家看看哈，这个是一共有24种关系啊，就整个宇宙形成的过程当中有24种关系都要处理得非常的恰当，其中任何一个关系出问题，今天宇宙就不可能形成，这是目前知道的，可能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知道的还会更多了。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好了，你比如说第7点，质子和电子之间的比例，就说这个现在整个总的宇宙质子和电子之间的数目要非常的准确，如果质子稍微多一点，正电荷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电子稍微再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哪一种情况发生，电磁力都会大大的超过万有引力，宇宙根本不可能形成。我们现在知道宇宙有4种力量啊，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电磁力、万有引力啊，就这一点都是说，所以呢，这个质子和电子之间的数目的比例要非控制的非常的准确，就是说它这个数目之间这个比例的误差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够大于10^37次方分之一。 我反正是没有概念，什么叫十的三十七次方，什么叫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他举个例子就比较形象，他说什么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就是说把美国一毛钱的这个硬币铺在美国，铺在加拿大，铺在北美洲这个大地上，多少个北美洲呢？十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钱全铺上硬币，铺多高呢？从地球铺到月亮这么高。十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这个面积，从地球到月亮这个高度，整个这个大堆儿，这个硬币的数目大概是十的三十七次方。那么什么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呢？就是从这硬币硬堆儿大堆儿里拿出一块硬币，把它涂上红旗，再扔到这个堆儿里去。然后你在十亿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盘上，从地球到月亮这个高度，这个大堆儿里边，随手一摸，就摸到这出红旗的硬币的几率，就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也就是说，整个质子和电子之间的比例的误差就不能够超过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就基本就是没有误差。有的比例要精确到十的五十五次方分之一。所以从这一步你就很清楚看到那是神的手啊，所以你看这五十年来天文学家很多天文学家世界观的转变，过去是坚决否定神的，可是通过这五十年天文学的发展，亲自看见神的手就在那，他们好像我们就看见什么一样，因为这些事情完全的不可能出于自然，做不到。所以今天像这个超然的设计，神功普着啊，精确的调控，这些字眼经常出现在天文学的论文当中。有些就看得见他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过去非常反对基督教的有一位，我不点他的名字。今天他也不能不承认有超人的事情，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认。他说什么？他说：“我认为现在有一种超然的力量、超然的智慧在玩弄着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非常难受，他知道有个超然东西在玩弄着他，他跟没有办法，你不承认也不行。啊，所以像这些你都看得很清楚，是今天很多人重新回归到圣经的立场上。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就这样开始了。是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好好稍微了解一下整个宇宙大爆炸的一些事，你都看见神的作为在。至于说人怎么来的，今天晚上我还会继续讲。所以很多人嘲笑，人是用泥捏成的，怎么可能呢？是先有黑人、白人呢，还是有黄种人呢？啊，其实很多在嘲讽圣经的说法，人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吗？怎么可能是用泥捏的呢？但是大家知道吗？自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啊，系统的提出进化论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进化论现在已经可以说陷入重重的困境。实际因为进化论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科学的根据，进化论的提出实际是世界观、信仰的一个产物，而不是一个科学的产物。达尔文只是根据他看见的一些物种种类的一些变异，一下把它推演到大类之间可以跨越，所以在整个科学的立论上本身就有致命的弱点。是今天你看得到吗？我们很多不太知道进化论的，我们都以为化石对进化论最有利，实际你知道进化论才知道化石对进化论最不利。实在是找不到太多的化石来证明物种是一点一点变异过来。你看，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说是物种一点一点变，一点的变啊，适应环境的就留下了，不适应就淘汰了，所以这叫自然选择或者物竞天择。那可是现在很奇怪啊，如果物种是一点一点连续的这样变异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看见的物种都不连续呢？人是人，猪是猪，马是马，牛是牛，对不对？你绝不看见一个非驴非马、非牛非人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活物，对不对？没有一个中间的环境连在这儿。那达尔文有他的解释，达尔文说，虽然我的进化是连续的，但是它只有从一个物种完全进化到另外一个物种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太强，所以呢凡是在变到一半儿还没有变成的时候都死掉了，所以你今天看见活的都是不连续。那这样讲也是有能够讲得过去，可是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活着看不见联系的，死的应该看见吧？是应该说这些中间类型的化石应该是俯首见尸，到处一找就找得到，对不对？可今天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中间的化石根本就找不到。我们学的最多的一个是始祖鸟的化石，再一个是种蜥蜴类的化石。那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基本就没有用了。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跟你们讲了，我相信以后有时间用三个小时来跟你们讲，就在讲进化论创造论的哈森科学来讲。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只是告诉他这些都基本没有用了。前几年科学的 Science 杂志都发表了很多的论文。你比如说种蜥蜴类的化石，为什么说种蜥蜴类化石重要呢？就是说他们发现了一个种蜥蜴啊，这个鱼的骨骼非常的完整，而且呢这个胸鳍特别发达，这个胸鳍呢里边好像还有碎的这个短的骨头，好像人的这个手指的这个骨头似的。所以科学家就开始想象了，如果在这个胸鳍进一步发展，一下变成前肢，那不是鱼就上岸了吗？就可以变成两栖类了，对不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种蜥蜴类作为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境，但这样想也没什么错，有这种可能性，对吧？可是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啊，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人在新印度洋打鱼，就打起了一种鱼，不认识，被科学家买去，一解剖一看，那个骨骼和种蜥蜴完全是一样的，也就是那种蜥蜴还活着呢。但是马上一起解剖它的生理结构，因为你要登陆，你的呼吸系统一定要改变，对不对？因为水鱼是在水里呼吸，它是从水里过滤氧气。如果你要登陆，要在空气中呼吸的话，哪怕最原始的肺的结构都应该出现了。结果一看，这个种蜥蜴类，它的生理和别的鱼类一点差别都没有，这说明根本就是鱼。所以这个早就不行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还在念。种蜥蜴类是这两个环境，那这些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你还能够找出一点借口哈，一种猜测。可是很多东西你连一点借口都找不到的。你比如说，无脊椎动物怎么变成脊椎动物的？什么叫无脊椎动物啊？软体动物没有脊椎骨的，就里边没有骨头的，啊，是软的。它因为它是软的，为了保护自己呢，它有一定一个外骨骼啊，你说蚌壳啊，或者是哈、蜗牛啊，它有外骨的保护自己。那脊椎动物是什么呢？脊椎动物就是里边有脊椎骨了，啊，像人呐、这些哺乳动物都是，这些都是脊椎动物。那它就是外边是软的，里边是硬。怎么样从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软的无脊椎动物，你一下翻个个儿，变成外边是软的，里边是硬的脊椎动物，现在连借口都找不到，根本不知道怎么变过来。所以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牵扯到很多的问题。后来分子生物学兴起以后，就希望从分子生物学找到更多的证据，可是很遗憾，分子生物学得到的很多的证据都和这些传统的进化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你进化论就很少提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所以说实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多去了解，最近出了好几本新书，我觉得都很好。如果你们愿意了解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像江菲利普写的这个审判达尔文，这个最近又出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达尔文的圣像啊，这都是 Echo of the Evolution， 现在有中文翻译本，都非常好，就把达尔文所谓的那进化论的几张王牌的证据都是做了非常客观公正的剖析，所以都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进化论的问题实际现在看来是不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还是很多是信仰上的东西。而且进化论它有一个在立论上也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它在找进化关系，怎么确定它进化关系，就是比较两个物种的相似性，越相似呢我就说明它关系越近，啊，过去是比外形啊，比结构啊，现在就比染色体啊，现在比这个啊，像这个 DNA 的序列。可这个立论的本身是有缺陷的，就是说两个亲缘关系的，你比如哥俩啊，一个母亲生的，它一定很像，这是没错，但是逆定理不一定成立，就两个很亲缘关系很近的一定很相像，但是反过来说，你发现两个亲缘关系很近的，它可能很相像的，它可能有亲缘关系，可能没有，因为两个人长得非常像，它可能是哥俩，可能不是。所以呢，相似就有亲缘关系，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所以这就是达尔文 在这个整个进化的历程当中的一个不可证性啊，不可证性，他把一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即不说今天找不到很多中间类型的这种化石，即便将来有一天找到了，你一直可以排下来，你也不能够证明它是一个进化的关系。你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有十个球啊，它的形状、颜色、图案完全一样，只是大小不一样，我就把十个球一下由小到大这样排起来，我就问这个十个球怎么来的。你可以说这是小球一点一点变大，或者大球一点一点变小，怎么来的，这是一种解释可能。另一种解释就是我就是在分辨别人这样做的。所以像这些问题你都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它一定是这样，是达尔文提出的很多进化提出很多都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就科学上不能够证明。所以今天很多人也重新再回到圣经的立场，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我是学生物的，学了几十年，过去是坚信进化的，后来有机会真是冷静下来，重新从科学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审视，真是发现进化论充其量最多不过是一个假说，是根据达尔文他看到一现象提出的一个假说，这个假说没有被证明，而且远远的没有被证明，它不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真理，根本没有被证实。达尔文自己也知道还有好多面对他的问题，除了干脆化石的缺乏以外还有很多的问题。你比如在达尔文时代就知道有一个现象叫什么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什么意思？就在地层有个纪啊，啊，地层有一个时代叫做寒武纪 （Cambrian）。那这个寒武纪呢，根据他们同位素测量法，大概离现在大概在5到6亿年这个时间。那么这个寒武纪呢，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纪。为什么？就在寒武纪以前的地层，这个地层里边基本找不到生物化石，所以给它定一个名字叫隐生宇，就生命是隐藏起来的。说从寒武纪以后呢？这个地层里就出现化石，说生命显露出来叫显生宇，是达尔文时代就发现了，在寒武纪以前的地层基本找不到生物化石，但是从寒武纪的地层一开始，几十个门类复杂的海生生物的化石突然就出现了，就好像爆炸产生了一样，根本看不到任何进化的痕迹。那么这个和对它的进化呢，就是一个死结，因为看不到进化。但是达尔文当时很有信心，他说如果我的进化呢是对的，你们在寒武纪的以前的一定能够找到化石。你看他的信心摆在前面的，他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先把数据摆在前面，但是我的进化论如果是对的先提出来再说，你最后你能找到化石。现在过100多年科学家是努力去找，找了好几个寒武纪的标准地层，最后的结论还是寒武纪以前基本找不到化石，突然从寒武纪开始几十个门类的化石全部是非常复杂的海生生物全都出现了。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在云南省昆明市旁边有一个县叫澄江县，就发现了非常标准的一个寒武纪的地层。所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在那边搞了10几年，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发表了很多论文。所以在1995年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国际的古生物学会，就是来讨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对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我都没有想到，他的论文的题目是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啊，这有很多了哈，其中有这么一段，他说近10年来该所对澄江化石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再往上走一点，好，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的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最后一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动摇。啊，你看这个很大胆，因为这传达尔文进化论在大陆长期是不能够被质疑的。像我们在学生物学的，进化论就是科学，你不要提任何问题。为什么？ 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细胞学和赫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依据。你想，如果其中一个依据出了问题，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但是你没想到，有人敢写这样的文章，有人也敢登，竟然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上。啊，我觉得很高兴。高兴还没过去，又来一篇。这篇题目还是《人民日报》，晚了大概两个月。这题目就更醒目了，向进化论挑战的神仙化石。你看这题目醒目不醒目？其中有这么一段，他说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的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过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分耀，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证实啊。所以达尔文的进化呢，我今天没有详细的时间给大家讲的很多的科学，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确实就是进化论，今天是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关键问题就是在于科学的依据不够，数据不够。请你看圣经多少年了，圣经几千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从出现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现在已经陷入重重的困境，所以今天很多人重新回到圣经。所以后来我在读在文字上看见一篇报道，他就说啊，现在因为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非常发达啊，所以后来呢就是这些 computer 的专家们都在一起要造一个计算功率最快、memory 最多的一个 computer， 这样的话任何问题输进去以后马上就有答案。是经过多年的研制以后呢，这个 computer 造出来，然后世界的专家云集都想问问题，可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宇宙怎么来的啊？赶紧把这个问题就输进去了，一会儿这 computer 就开始哗就计算，很快几秒钟就出结果，一看就几行字，就几个字，什么字？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当然这是一个故事了，但是很清楚表明是一个真理。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讲，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500年来人类的宗教热情最高的一个时代。为什么？由于天文学和物理学取得的进展，由于分子生物学取得的进展，人真是亲眼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你从这些你就看到过去怎么来的，只有我们的神耶和华敢这样说，起初神创造这里，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就是这样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别的神敢讲。那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言，预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将来的结局如何都没有错。我当初对圣经就是从这儿开始看了一个小册子《福音漫谈》，就是谈圣经的语言。哦，我谈的时候这个了不得，原来都以为圣经就是天方夜谭的神话了，啊，编出来的。哎呀，他敢这么预言，而且都没错，那一定后边有，他有他的道理。就开始去读圣经，啊，越读越敬畏。圣经中的很多的预言，到现在有的还没有实现，因为时间还不到，但是凡是实现的没有一个是错的。你看我举一个太多了，举一个简单，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历史就是很清楚，神早就预言了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但是在摩西时代，摩西已经预感到这个民族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忠于神，是摩西呼天唤地的在生命记给他们做见证，让他们要顺服神，得住了，就果然他们没有顺服，背逆神，所以最后神就通过先知在旧约里面就预言这个民族将来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们嗤笑、凌辱、屠杀的对象。果然最后事情就是这样，从20世纪主后第20世纪的上半叶， 当犹太人起来反对罗马的统治被镇压下去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以色列的犹太全部被赶离巴勒斯坦这个原来是他们的地方。从这以后将近2000年，以色列民族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没有军队，没有自己的政府，就在全世界流浪，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圣经预言，沙皇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就是这样。但是很奇怪啊，根据人类学家的统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亡国500年以后，如果还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为什么？你自己没有政府啊，没有凝聚力了，到很快就可能被征服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就把它同化。你看我们中国的满清啊，清朝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现在还不到100年呢。你在北京基本找不知道谁是满族，这汉满一通婚你根本分不出来了。当然在东北啊内蒙还有些满族的聚居的地方，可是在北京你基本看不见。像我太太1/4满族血统，她的奶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她要不告诉我她是满族，我怎么知道她是满族啊？完全分不出来。你看还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不到100年的时间基本被同化。可是犹太人亡国将近2000年不被同化，到处戴一个小帽子，我告诉你我就是犹太人，你怎么着？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他不会被同化。奇怪，不仅如此，圣经还预言了，到时候满族的时候，神要把他们犹太人领回他们的地方安然居住。在后边这一段，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实现了。为什么？因为当犹太人被离开巴勒斯坦的地方以后，整个这个地方就被阿拉伯人所居住，就被阿拉伯人视为是他们的故乡。而且主后6世纪当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就作为是被认为是穆罕默德得道升天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圣殿的旁边又盖了一个很大的清真寺。如果你们看照片，看那个圆顶的清真寺啊。所以呢，那个是作为他们回教的第三圣地，除了麦加城，除了麦地那以外，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不管从政治、从军事、从文化、从军事、从宗教来看，他们是绝不允许犹太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地方，他们的本土去。是认为这个预言很难实现。但是很奇怪，犹太人居然在1948年5月14号。联合国通过决议复国，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因为当时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啊，美国和苏联都是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美对垒的局面已经形成了，美国代表的是资本主义，苏联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所以在这两个安理会里边，任何一个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这个决议就不能够通过。那以色列复国是美国支持的，苏联是理当反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苏联代表团也投了赞成票，是这决议才通过了。后来有记者去问苏联代表团，为什么你们要赞成以色列复国？苏联代表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上犯的唯一一次错误。他也没说为什么要赞成，就是因为他们一赞成，所以才宣布复国。所以如果说以色列的复国是一个奇迹的话，以色列宣布复国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我刚才说过了，因为阿拉伯国人容不下他们，所以第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场中东战争。当时的阿拉伯人就希望以色列还没站稳脚跟就一下把他们扫平。当时的这个埃及的参谋长就说这是一次歼灭战，很少一扫就过去。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复国就是100,000,000人嘛，可是当时周遭的阿拉伯国家加起来人口超过2亿，2亿人打100,000,000怎么打？不是一扫就过去。没有想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共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每一次几乎以色列都要全军覆没，突然战局突变，奇迹般的变化，以色列转败为胜，每次都是这样。 有一次是他们埃及利用以色列的赎罪日啊，7月10号赎罪日，就那一天，就是以色列所有的事情全都不做了，就要到会堂去向耶和华认罪。军队当然也不站岗，就利用那一天去打。你知道以色列当然毫无准备，就在那种情况下，以色列最后都反败为胜。为什么？说不清楚。如果有机会，我是读了一点他们这个战史，真是很奇妙。突然打着打着，看着以色列就不行了。突然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坦克、飞机都没有油了，都没有油了，哎，都不能动了啊！这以色列的飞机开始哇就出现开始轰炸，怎么可能是这样？如果你们就现在大陆前一段出一本书叫《谜一样的国家》，就写中东四次战争，他实在解不开这个谜，怎么会看着不行了，马上又赢了？因为他不信神嘛，所以他根本就是迷。所以像这些问题，你就看就这个简单例子，你就看得见。耶和华神，因为他是历史的掌管者，他知道历史要怎么走。因为只有这位真神，他是历史的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整个圣经的教训可以和通过人类的历史来启示。还有像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受难也是这样，早就预言了。耶稣受难在24小时期间要发生的几十件事情，在以赛亚书53章，在诗篇22篇其中预言的24小时以内全部应验在耶稣一人的身上。你比如说，他被牵到像如羊牵到被宰杀之际，他却不开口。人们分了他的外衣，要为他的里衣抓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他要立在罪犯之中，却为罪犯代求，最后却要葬在财主的墓中，等等，这几十个预言全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有人就说，好像以赛亚当初写以赛亚书的时候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看见了这个受难的情况解压的时候，怎么会这么准确呀？不信的人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他说肯定以赛亚书不是预言，肯定是有人当初看见耶稣受难的情况，假托以赛亚的名写下以赛亚书53章放进去，根本不是预言，是事后的一个结果。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长期没有人可以回答。为什么？因为在1948年以前，我们看到最老的希伯来的圣经是主后9、10世纪的马术里公爵，那么耶稣受难已经快1000年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了以赛亚书那53章确实在耶稣受难以前写的预言了？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1948年在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沿海，或者叫死海，在那沿岸的山洞里发现了很多圣经的古卷，叫死海古卷，轰动了整个全世界。很奇怪啊，其中以赛亚书53章是完整保存无缺的，保存的那么好，以至于他那个皮的那个边都没有破啊，我就看到他那影印的那照片都看见。开始都以为是现代的抄本，就后来一化验，确实是个古抄本。以赛亚53章完整无缺，一看呢，那个53章和我们今天看的53章，除了几个连接号、重音号有一点差异，这一差异完全不影响意思以外，完全一样。各种专家用各种方法综合鉴定，基督教专家、非基督教专家一起来鉴定，最后确认以赛亚53章是抄写于主前第20世纪。确实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写下的，那就说明这是一个预言呐，不是事后写下的。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彼得就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神被人被神的灵感动，要说出神的话。好，所以就看为什么圣经敢写这么？你看很多别的宗教的经典也是很博大精深，也非常的智慧。但是多数地告诉你一些做人的道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总体的看法或者个人属灵的经验，唯有我们的圣经敢与真正人类的历史连在一起。今天新旧约记录的很多的事情，从考古学都找到了证据，说明它是对的。新旧约中记录了很多的历史的事件，过去历史学家不知道的，以为是写错了，最后考古学的证据都证明圣经是对的，历史学家是错的。他敢于通过人类的历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位神是真神，他真正是人类历史的主宰。 除此以外，除了基督教的圣经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敢这么写。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位是真神，是活神。将来要出什么事情，很多，最后重要的是主要再来审判世界，最后新天新地要到的。我们也知道人类最后一场大仗在什么地方，米卡基多镇就在中东，大家查米卡基多镇就在基督上发生。东方要出20000000军队，我一直在想谁能够出20000000，恐怕印度啊、中国呀、日本啊，就这几个国家啊，要出20000000军队，最后一场大仗，这个还没有实现，还等着。像这些我相信最后都要实现，为什么？它是神的话。所以从这些问题都看得见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当然我们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并不说我们要去排斥别的、轻视别的宗教的信徒。很多宗教的创立，他们也有好的意图，希望去寻找神，去找出一条解脱人间的苦难的道路，但是只是他们是凭了人的智慧去找神。当然人是很有限，你不可能找出一个真神，找出来的往往这个神都是人自己文化里面的投射，所以人找神最后就变成人造神，人造出一个神来。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差别就是，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找我们，他来启示我们他是什么样的。所以圣经都是来自于上边，从上边启示他。所以今天圣经的好多东西我们不懂，虽然经文的道理人人都能懂，可是有些还是很奥秘的东西我们现在不懂。像三一神，怎么是三位，一位又是三位，三位又是一体，一位又是三位，很多你搞不清楚，但是神就这么启示，就这么信。圣灵，圣灵很应许，每一个人敞开心门来接受主的时候，第三位格的神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去带领我们。有一次就有人问说，冯老师，这圣灵进去以后住在 DNA 的哪一段啊？我说我不知道啊，这个无限的神怎么会进到有限的人里边去啊？怎么进去的？进去待在什么地方呢？他怎么样和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呢？不知道。正像主耶稣说的，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人重生也是一样，圣灵怎么进去，待在什么地方，怎么起作用，没人说得清楚。但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是人人都可以看到，就像是你不知道风从什么地方到时候，但是一看风的响声，一看那树叶子在动，你就知道有风。今天同样，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生命要改变，这是自己做不出来的，这就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啊，所以好多问题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很知道，神启示的都是真的。啊，耶稣的复活，啊，这些事情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枉然了。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耶稣死了都不能复活，你信他人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得很清楚，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比世人还可怜。啊，是，这都是基督教独一无二的客观的根基，它不是主观想说的东西。你看现在佛教很多形式越来越像基督教了，现在佛教也开始有唱诗班、查经班了，啊，过去都没有啊，现在都开始了哈，就也是他们一些小的 group 就会聚在一起啊，一些唱唱歌啊，一些读读经啊，都开始。而且1999年台湾当局把阴历农历的4月8号教师节定为佛诞节，啊，你基督教不是有圣诞节吗？我也来个佛诞节。啊，所以后来有的弟兄姊妹说，你看这个越来越像了，有时候最后是不是都分不清哪个是佛教哪个是基督教了。我说你们不用担心，不管他基督佛教怎么学，他有一样是学不像的。哪样学不像？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没有佛活节。我说这一点啊，这差别就在这儿。你看知道佛祖哈，这个穆罕这个释迦牟尼80岁过世以后，他的尸体是被火化的，火化的尸体中有些烧不坏的东西，啊，就叫舍利啊。最后这个就分散在8个国家和地区，就把它供起来。前一阵不是听说大陆又发现一个佛子舍利嘛，好，最后到台湾去，好几百人在一起在朝拜。那后来我看到一本书，就谈到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在印度宣教， 他的宣教期间呢，就说那个时候就说这个当时这个印度有人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一个遗骨，就大家也是就把它赶紧就把它很好的把它包装起来，就整个在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抬了这么给世人展示，后边是千万人跟着朝拜。后来这个宣教士看见以后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那就说明你的主根本没有升天，你死在那儿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是在耶路撒冷有两个空墓，都说是耶稣的宫，不知道是哪一个是真的。今天前一年的时候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觉得这个都无关宏旨，真的假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了，我们的盼望是在复活的主，在天上的主。只有没有盼望的人才去纪念遗物，对不对？所以你就看了，弟兄就看见区别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今天讲基督教是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这样绝对王婆卖瓜说自己的神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它是有很多客观的标准在这方面，并不是人头脑一热就一想就去相信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当然今天还有好多的事情，像别的宗教有时候也可能发生超然的事情，有些超然事情不一定全是假，因为有灵界的存在，它就可能发生超然的事情。主耶稣早就说了，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末期到来的时候，一些极低度假先知都会出现，行大神迹奇事，倘若能行，连神的选民都会有。所以有神有神迹奇事，但是反过来说，看见神迹奇事可能是出于神，可能是出于灵界的这个东西。怎么分辨？就是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的，如果这个灵是让你认耶稣是从肉身来的，让这个灵的工作是让你去认耶稣这位真神是出于神的灵，否则就是出于那恶者。他虽然表面没让你做坏事，但他最后让你就是离开真神。你只要离开真神，他最后就有办法对付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里。虽然这些灵界的能量很大，他毕竟他们是受造之物，但是我们心中的圣灵是灵界造物之主，不是一个级别的。是真正你得到圣灵的进驻，这些邪灵就对你无可奈何。是很多时候就所谓的邪不压正。你像我们教会的牧师，他有一次在台湾，他上街看见一个地方围了一大堆人在看，他不知道在，他就钻到里边去看，结果里边正在跳大神，就是那个烧红的火炭呢、铺在地上，这个人跳大神把鞋子袜子全都脱掉，赤脚抬着重物在火炭上走，如履平地。因为有灵界的东西拖住，他不觉得烫。可是当我们的牧师一挤进去以后，马上地上烫的吱哇的乱叫，就跑了，受不了了，整个就乱了。当时这个领队很有经验，他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请你们离开。牧师一听赶紧走。我听了好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为什么？每一个真正重生者里就有神的灵在，当神的灵在的时候，那些邪灵就玩不转。所以当我们当这些邪灵让你离开真神，你不去信耶稣的时候，你没有神的灵，他最后就有办法来对付。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宽容的心，对所有的人传福音，包括对别的宗教的信徒传福音。我这几年看着神的大能领着一批又一批的基督这个回教徒或者佛教徒，信徒几十年佛教的最后都归向神，归向耶和华。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非是我们的武断或者是宗教的排他，乃是事实，就是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了，一直在跟我比手势啊，实际上有好多东西要给大家谈，就求神来帮助你们在座的朋友们来开你们的心，好不好？这个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爱我们，这样怜悯我们，以至于你不断的启示我们，最后你让你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世间，亲自展现在我们面前，用他的所作所为，最后用他的牺牲，用他的代死，成就了你救恩的计划，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就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洁净，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父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的布道会能够如期的进行，都是你的爱的表现。你的爱把很多的慕道朋友吸引到我们的中间。父神，就求你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敞开心，能够认罪悔改来归向你。是我们在座的当中，有没有哪句朋友，你过去没有公开表示过要接受主耶稣，但是今天你受到圣灵的感动，愿意悔改归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我再问一遍。好，感谢主，请放下，看见了。还有吗？有，你们就勇敢地凭着信心迈出你人你个人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今天就回到天家，成为神的儿女，不要再流浪。今天就呼叫他，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我再问一遍，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今天就成为基督徒，跟随主耶稣，成为他的门徒。有没有这样？还有没有？好，父神，感谢您，为刚才觉知的姊妹，感谢您。父神，祝福带领他前面的道路，这是让他的工作、学业、家庭，就求主亲自看顾、保守，而且让他的生命因着信你而开始变化，能够用他的生命的改变为你的真道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他也能够认识你、归向你。父神，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你的慕道朋友，也保守他们的心，能开他们的心。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在分享当中，他们能够带着你丰盛的恩典回去。父神，谢谢你，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